提撒罗尼加呢是一个很年轻的教会，就是保罗第二次去到海外宣道的时候呢，就神引导他们一段的人呢就入到那个马其顿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呢就是其实是一个罗马帝国一个新的一个区，一个新的发展区，也都是一个小罗马，所以那边的人个个生活呢就是个个罗马那种社会的生活。同时呢提撒罗尼加那个地方呢环境好好，好富庶，那么它是一个海边，那么它们各样的生意呢各样的贸易呢做得挺好，那边的人呢就是一个享乐主义，但是呢唯一呢就是他们四围那边呢有些火山，但是他们就夸口讲只要这个火山嘛不将这个提撒罗尼加淹没的话呢，我们永远有得吃，永远有得发，永远有得玩的，就是这样一个社会。所以那一批人呢就是知道怎样去吃喝玩乐一个地方，但是保罗将福音传到那里之后呢，那边的人有很大的改变，他们呢就离弃那种拜偶像啦，追求金钱的物质，享受这种生活，他们变得很虔诚，就是一个敬畏神，就是过一种另外一种国度的生活啊。所以呢保罗到那里传道的时候呢，那边人的人呢就特别是那些犹太人就很嫉妒，看到那些很多人就离开会堂啊，就去敬拜敬拜这位真神，尤其是他们讲到呢比保罗同他们讲到耶稣基督，我所讲这位耶稣呢就是这位弥赛亚救世主，所以那些犹太人的激气得不得了，一定要铲除这批人，他们只要打保罗他们。结果呢他们去拉保罗的时候呢，保罗西拉呢他们不在那里，揸住边个呢，揸住他的房东耶稣，那个不巧得很呢，那个耶稣呢他自己都信得主，因为保罗住在那里，所以保罗这个基督徒的确有耶稣基督的香气，所以保罗这个人呢那个样不是挺好看啊，或者有人讲他是秃头，脚又弯弯，其貌不扬，言语的讲话好，但是这个人有一个本事啊，你千万不要跟他接触啊，不管你在哪里跟他接触，你一接触下去呢不超过三个礼拜你就信主了，他去到金融是这样，他去到医院是这样，他去到任何地方都是这样，这个基督徒真是了不起。所以你看这个基督徒真是基督徒的话，那个人会受到保罗的影响，保罗那个人不是一个财主，什么都没有，但是就有一种人率发出来很羡慕举种生命，结果呢耶稣都信了主，结果他们拉到耶稣去到地方公那里，告他们讲这批人啊搅乱天下啊，就是要搅乱我们的天下，另外讲一个人耶稣就是王，该杀不是王，结果那个地方官就很紧张，就他们保，因为那边的人很有钱啊，没问题，你交一批押金在那里你就可以出监了，就那里就一大批押金，将那个耶稣啊困住那里之后呢放出去呢，就即刻那些弟兄姊妹通知保罗西拉，你们即刻走，不可以留在这里。结果呢保罗很难过，因为那些人啱啱信主啊几个星期嘅，同时那里好有心智，好渴慕神嘅道，好愿意追求神，所以保罗好难过，就是好似个妈妈啱啱生咗 BB 仔，结果呢 BB 仔被人哋抢走啊，就必须离开，所以就好难过，就一阵一阵离开佢哋，就保罗就然后呢就到咗雅典，后来呢也到咗哥林多嗰个地方。在哥林多那里呢他就写了提撒罗尼加前书，勉励他们，他跟他们讲信耶稣的意义，跟他们在一起讲到怎样去信耶稣，所以你去到提撒罗尼加前书第一章的时候特别讲到他们的进步，他们真的很进步，从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到一个等候耶稣降临的人，中间真的有好大的一个改变。然后呢保罗特别跟他讲到 你哋而家受到呢啲患难咧，系好短暂嘅，因为耶稣基督呢自己要嚟，要降临，要再次嚟提接我哋到佢嘅国度里边，所以嗰批嘅信徒就好兴奋，然后呢，佢哋就写咗情书之后呢，过咗冇半年呢，登咗个提摩太、西拉，佢哋都到咗哥林多嗰度呢，就第一次讲到提实来到嗰度嘅信徒嗰种长进，然后呢，佢哋仲对耶稣基督嘅再来呢，仲有一啲有啲遗憾。有啲人就好紧张，因为有啲人呢，就系佢哋中间讲耶稣基督已经嚟啦，所以嗰批人好紧张，或者讲到哎呀咁样嘅话呢，我哋就唔可以被提啦，因为耶稣基督嚟嘅时候，我哋都要被提到耶稣基督，系咪我哋错过呢个机会呢？所以佢哋就好紧张，所以保罗呢特别写咗提撒罗尼加后书，勉励佢哋，同佢哋讲到耶稣基督要降临，但系呢时间仲未到，你哋唔好呢轻易嘅呢、这个就好惊慌好动心。所以听你说教提撒罗尼加后书第二章嘅第一节呢，其实就系保罗要写提撒罗尼加后书嘅呢个原因就喺呢度。咁我哋啱啱读嘅提撒罗尼加后书嘅第一章里边呢，我哋就睇到呢，提撒罗尼加嘅信徒呢，佢哋有四样嘅宝贝系好佢哋嘅心中。所以一个人，你系乜嘢嘅基督徒？你有冇我呢个永生嘅福分？你系乜嘢嘅真正信主嘅人呢？就睇你呢有冇有呢四种宝贝。第一种宝贝呢，就系后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讲到系咩宝贝啊？第一，有神嘅人，呢个系好大嘅宝贝啊！第一个宝贝就系有神嘅人，神系边位呢？系我哋嘅天父，系我哋嘅主，就系我哋天父系我哋嘅神，系我哋嘅天父，系我哋嘅主，呢个系我哋嘅特权啊，亦都系我哋嘅一切嘅祝福啊！所以一个人呢，有爸爸妈妈，一个 B B 仔，有咗父母亲，佢一切都冇满足。好满足啦，绝对唔嘈唔怒嘅，所以只有一个细蚊仔，只有有爸爸妈妈，佢就好高兴。我嘅弟弟啊，佢有三个仔，咁啊，佢自己啊，三个仔，佢嘅二仔呢，呢上个星期呢，亦都生咗一个女，生咗一个仔，生咗一个女，咁啊，呢个仔有生媳妇嘅时候呢，讲错咗，呢个媳妇有生仔嘅时候。佢就将呢个细仔啊，将呢个大仔呢，就送到佢嘅大仔嗰度，就俾佢送到佢嫂嫂嗰度，叫佢照顾一下。咁啊，因为嗰个爸爸妈妈都去到医院啦，嗰个细仔好细啊，仲未到两岁啊，一岁多一啲，细细只。但系呢，佢就因为有堂哥有呢个伯伯啊大伯啦。堂母照顾佢咧，佢又唔嘈唔怒。到咗晚黑嘅时候咧，嗰、那个仔好聪明啊！睇到堂大伯冇得翻嚟啦，爸爸妈妈冇翻嚟咧，佢就好难过。佢就同佢嘅堂姐讲啊：，爸爸冇咗啦，妈妈冇咗啦，就咁讲。因为佢好细，唔知咁话。咁啊，嗰个堂姐好聪明，就安慰佢，就同佢点讲咧？唔使难过，爸爸妈妈仲要翻嚟嘅。哦，嗰、那个细蚊仔即刻就好欢乐啦。所以一个人，这个细蚊仔，只要佢有父母亲，佢就好满足，好有把握，知道边个系我哋照顾。所以呢度都系讲到，提撒罗尼加信徒第一个宝贝系咩？神系我哋嘅天父，耶稣基督系我哋嘅主，呢、这个就系我哋嘅特权。呢、这个呢，最主要呢。是一个关系，所以信耶稣基督第一个宝贵呢就是我这个人同神一个好特别的关系。神是我们的父亲，我父亲一切的产业，一切的所有都是我的，都是我们可以享受。另外呢，父亲一切的特权都是我的。所以今天的每日的灵粮啊，有一篇好有趣的文章，我想好多人都读过了， 就是总统 Kennedy 他的仔呢有一次跟他的朋友去到一个航空母舰上面去参观，那个航空母舰就纪念他爸爸的一艘船，叫做什么呢？ John F. Kennedy 那一艘船，航空母舰很大的，很新式的船。那个导游呢就带着 John F. Kennedy 的仔呢同他的朋友呢四围去看那个船，同他介绍这个船这个机械怎样，这个设备做什么。然后呢就不知不觉呢行到一个地方，可能是那个船呢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很机密，很机密的机密，很重要的地方，不是一般人可以去的。但是这个导游呢就带去那里看那些东西，结果呢那些船的守卫呢那些人就走过来了，就跟他这个导游说，这个地方呢不是你这些人可以进来的，你们必须离开。然后这个导游呢就指着那个跟你们总统的仔John F. Kennedy Jr. 跟他说，这条船呢就是他爸爸的船。那么你那个人一听就知道了，因为那个船就是纪念这个人船，所以美国海军呢有一个规矩，如果那个船呢属于用哪个人的名字来取名的话呢，那条船呢就是属于那个人，可以这样说。结果那个卫兵呢就跟那个 John F. Kennedy 的仔呢你站得企得直直的，行个军礼就好，冇所谓，你留喺呢度就会啲行开。咁啊，所以如果散弃你嘅父亲，你有咩啊？有一切嘅特权啊！所以你睇呢，如果你嘅父亲系 John F. Kennedy， 呢一条航空母舰呢，你有呢个特权。如果呢个人啊，佢真系好偷懒啊，想去度假嘅话呢，去航空母舰嗰度住一个月、食一个月都冇所谓啊！跟住嗰个啊，呢个系一个特权嚟嘅。所以我哋如果系神嘅儿女，我哋嘅特权啊，超过一个航空母舰啊，系所有嘅特权。天上、地下、天地万有都系边个嘅？都系我哋嘅。所以罗马书第八章点讲啊？佢嗰度讲到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白白的赐给我们，岂不将万有一切和耶稣基督一切的赏赐给我们吗？所以弟兄姊妹啊，你觉得你的人生啊，你觉得你有没有特权啊？有没有啊？有，这样就好。所以我们记住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天父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就有一切的特权，一切的享受。所以其实你的信徒虽然他们受很多的患难，因为信了主他们受到很多的逼迫，很多的困难，但是呢他们觉得非常之荣耀，令保罗他自己啊觉得很荣耀，他是神的儿子，是神的 儿女，他觉得很荣耀。所以他去到腓利比，去到马其顿，第一站腓利比在监狱里面被人家打了之后怎样，他唱歌，哎呀，这个我很佩服他，打得越犀利啊，他唱歌就越好听，打得越犀利啊，他唱歌越有力量，唱到后来的嘛地震啊，如果他不唱歌的话他没法子出监，一唱歌他就出监。然后呢他去到这个雅典的时候，跟那些雅典那些最有学问的人呢在那里辩论，讲到创造天地的主，未识之神啊，未识之神，他非常有能力，所以他有这个特权，他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他有这种把握，知道我是神的哪个的儿女。然后看到哥林多那里这么败坏的地方，神给他力量，将整个哥林多有很大的改变。所以保罗自己有神是他的天父，有耶稣基督是他的主的时候，他怎样有特权、有能力、有一切的产业。这个就是保罗自己的信仰，也都是天使里的信徒的信仰。第二点呢是什么宝贵呢？就是第三节，从第三节到这个第三节到第四节， 这个讲到是什么宝贝呢？讲到有一种生命，属灵的生命。有些什么呢？第一就是爱心、信心，第二呢就是爱心，第三呢就是一种盼望，一种一种盼望为主受苦，这种盼这种生命。所以第二呢，第二种宝贝呢就是属灵的生命。同时保罗在这里呢特别为他们感谢，因为他们的生命不是停在那里。如果你在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的时候，他都讲到他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做的劳苦，因耶稣因信耶稣基督所存的盼望，也都讲到他们的信心、爱心、盼望。但是这里呢特别讲到什么呢？特别讲到他们各位的增长，信心充足，然后在一切的逼迫患难中仍然存着仍然存着忍耐和信心。这个意思就是他们的生命是一种增长的生命，不是一次领受拜然手足就没了，但是就看到他们不断的增长，不断的不是停在那里，不断的增长，讲到他们的信心有增长，他们爱心有增长，他们的受苦，但是他们的忍耐，他们的信心不停的那里长进。那么信心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可以用他们的心灵看到肉眼看不到见的这位神，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信心。爱心呢，就是他们愿意为了神的缘故更多的舍弃自己，关心人家的需要，顾念人家，照顾人家，这个就是他们爱心。忍耐呢，他们信了主之后呢，他们受到很大的困难，因为当地的人呢不容纳他们，所以他们信了主之后呢，他们必须有很多的舍弃，必须有很多的舍弃，或者是他们的家庭拒绝他们，或者是当地的人拒绝他们，因为他们信了主，很多当地人可以做的事情他们不再做了，好像拜偶像啦，做那些犯罪的事他们不再做了，或者他们做那些生意用那些不合的手段呢做生意他们不做了，既然他们不做这些呢，他们就受到很多的逼迫。同时那些人因为信了主之后的确有很大的难处，所以你去看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后面呢，十一章三十四、三十五节呢，那里对到那次第一批的信徒他们信了主之后呢受到那样困难的描写呢，他就讲到呢有很多人因为受到人刑不很严厉的刑罚，不苟且得释放，为了得到更美的活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样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被受试炼，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困乏、困苦、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秉持世间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应作信得了美好的证据，确忍未得作所应许的。这个就是描写呢那一批的信徒，他们信了主之后他们必须有很多的舍弃，同时呢他们受到很多的逼迫苦难，他们受到这些逼迫苦难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就是忍耐，祈求神给他们能力胜过这些逼迫，胜过这些困难。这个就是他们第二个宝贝，这个第二个宝贝他们有一个属灵的生命，第一个宝贝就是他们有神，第二个宝贝他们有属灵的生命，第三个宝贝是什么呢？就是第五节到第十一节，这里讲的呢他们有一个神的国度，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不仅是一个救主，是怜悯人的救主，另外呢神也都是公义判定的主，所以那些逼迫 也 Pipate 神的教会那些人，神一定会将这些报应报给他们。所以保罗呢也勉励那些信徒，当我们受到逼迫的时候呢，宁可让步啊，不要自己声冤，听凭主怒啊。神是一位声冤的神，神一位是一位审判人的神。所以在这个传道书啊最后一章啊，传道书最后一章，上个星期五呢这个小组查经的时候呢都睇到神是一位审判的神。在传道书十二章最后的两节就讲到，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以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蔽的事，不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这个意思呢，就是那些人虽然将患难困苦逼迫加给这些贴上来的教育信徒，但是你这些财事呢，神必定要审问的，神一定要去审判的。然后呢，神是公义的，神必将呢神必将那些荣耀将那些赏赐给那些给那些信徒。所以第五节到第十节呢，讲到贴上来的教育信徒第三种宝贝呢，就是神的国，得到神的国度。这里讲到审判的时候呢，有两种人是受到审判的对象。第一种呢，就是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啊，就是对神没有回应，对神没有回报，对神没有反应的人。神用他自然的启示，用各样的方法使人得到福音，要人有机会去认识神。但是仍然呢，神如果对神没有反应的时候呢，神就将这些患难，将这些逼迫困苦呢，要报应这些给人家痛苦的人。第二种人呢，神要报应这些哪些人呢，就是不听从耶稣基督福音的人。所以今天呢，或者在你的家中，因为你受到苦难呢，因为你信了耶稣，你受到苦难，或者你的屋企里边的人对你有护卫呢，不给你家产啊，如果你的家族是个好大的家族啊，我就知道呢，有一个牧师曾灵芳牧师呢，他是一个好大的家族，他的家族呢就是曾国藩的后代，他们的家庭就是这个后代。结果他因为信了主之后呢，他的伯叔的那一代呢赶他离开家庭，连他的母亲都要赶他离开家庭，然后呢将他的家产那些没收，不给他了。所以我们信了主之后呢，如果我们讲神是公义的话呢，神要报应他们。所以我们不好想啊，神报应他们的话呢，怎样报应呢？叫全家的人破产啊，不是这些报应啊。如果我们存这样的心的话呢，我们的信仰的确有点问题啊。如果你人家逼迫我，好了，神你报应他呢，叫他今天撞车了撞死了，或者叫他破产了，叫他今天去工体分工上工的被老板辞工叫他倒霉了如果我们要存这样的心，存这样的态度的话，或者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不明白什么是叫报应。这些报应家产的物质，这些报应其实是很少很少的事情。如果这些家产这些东西报应是很大的事情，圣经一定要讲。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神怎样报应啊？怎样报应啊？不是报应叫他们那些人倒霉，怎样报应呢？怎样报应呢？第九节叫他们要受刑罚，就是什么？永远沉沦，离开主的名和他权能的荣光。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读得太快，你慢慢读，去体会体会这个意思，你就知道这个报应，这里是个报应是什么。 唔系嗰啲逼迫你嘅人破产啊，亦都唔系逼迫嗰啲人倒霉啊，亦都唔系你传福音俾呢个人，要呢个人得救，呢个人总系唔信，总系拒绝，总系顶撞，总系叫你难堪啊！啊，所以呢啲唔系最大嘅抱怨，最大嘅抱怨系咩？永远沉沦，离开主嘅面和他全能嘅荣光，呢个系咩？呢个系一个最大嘅一个刑罚。呢个系咩意思？永远沉沦就系咩？无底坑啊！啊，有你有冇思想过咩系无底坑啊？啊，有一个比方啊，你可以试一下啊。我谂好多人都去过大峡谷啊 ，Great Canyon， 好多人去过，从嗰个 Great Canyon 从嗰个最高嘅地方到个峡谷最深嘅地方几深啊？啊，你哋记唔记得啊？一英里啊，一个 mile， 5,280尺，一个 mile 嘅距离。所以咩叫做永远沉沦啊？就是、一个人啊，佢喺嗰个 Grand Canyon 个顶上边，然后咧跌落去，咁啊跌几耐可以掉到嗰个谷底啊？15秒啊，自由落体你算一下个，5,280尺等于1/2乘32。支嘅平方，你咁样计一下，差唔多系15秒。就你又算下1、2、3、4、5，15秒之后点样？啊，点样？点样？啊，高仔点样？有咩反应啊？胖啊，你错啦！5,820秒，5,280尺啊！你听唔到胖一声，听唔见噶喎。一里嘅深度你听唔到啊！永远沉沦系几多啊？几多秒啊？无限啊，无底啊！所以跌落去嘅时候，所以一个人千祈唔好下地狱。下地狱系咩光景啊？你知啊？犹大书只有一章，第12节，默克啲幽暗，为佢巡逻。呢个意思，地狱嗰度一啲光都冇嘅，因为呢度都讲到离开耶稣嗰度全能啲咩嘢啊，荣光啊，地狱里面系一啲光都冇，默克啲幽暗系咩叫默克？伸手唔见五指啊，听唔到幽暗咩叫做幽啊？就系好安静，一啲声音都冇嘅啊，所以到咗地狱嗰度。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宇宙很大，是不是落到地狱是不是默黑，完全没有光，完全没有声音，完全没有同伴，就是你一个人跌下去1、2、3、4、5，不是15秒啊，落到几度啊，远行啊，一直落没底啊，一涌行落去，这个痛苦啊，痛苦啊！同时我同你讲啊，嗰度虫系不死嘅，火是不灭嘅，所以你去体验一下嘅话咧，就觉得地狱嘅可怕。所以我同你讲，圣经啊，从来唔敢威胁利诱，从来唔讲呢啲。所以有你要去传福音，有啲人讲系啦，信耶稣上天堂啦。唔信耶稣下地狱，我同你讲啊，圣经里面冇呢句话嘅，圣经里面冇呢句话，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只有3次讲到天堂，圣经里面讲地狱讲到最多系咩？讲到耶稣基督讲地狱，因为圣经呢本书啊好奇妙，如果冇见过、冇睇过、唔知道嘅嘢，圣经绝对唔讲嘅，绝对唔讲嘅。所以圣经讲嘅嘢系千真万确嘅，的确有呢回事。所以讲到圣经从来唔威胁利诱嚟恐吓你啊！所以你谂到呢节圣经嘅时候，永远沉沦，离开主嘅面，获得全年嘅荣光、荣光，呢、这个咧就系最大嘅刑罚。所以落到地狱，嗰啲对神冇反应，不接受福音，冇。对神的角度里面没有反的人怎样啊，都是去到这些地方， 永远沉沦，唔系十五秒钟啊，到谷底啊，有啲咪砰一声嘅，听唔到嘅，擘黑嘅腰眼，擘黑嘅腰眼，永远沉沦，冇得底嘅，冇底嘅。呢个系一种情形，另外一种情形啊，就系咩系地狱啊？咩系嗰啲恐怖嘅地方啊？啊，因为嗰度离开主嘅名，就系永远冇神，睇唔到几神。嗰啲地方恐唔恐怖？非常之恐怖。我同你打个比方啦，你哋有冇去过神经病院啊？有冇去过疯人院啊？嗰啲最厉害个疯人院，你入去嘅时候，嗰啲人管嗰啲人，嗰啲人着咩衫啊？有一种衫系好厚嘅帆布做嘅，然后好多嘅咩啊，好多嘅带将佢绑住嘅，俾佢限制佢啊。因为佢一封人，佢一封起嚟嘅时候，佢可以伤人，好大嘅力气，几个人都控制唔到嘅。然后呢，如果嗰啲封人除咗嗰啲衫俾佢哋一个关房之外呢，仲有咩限制佢呢？仲有医生啊。如果嗰啲人因为真系太犀利嘅话，俾佢打嗰啲镇定剂啊，打药啊，一打咗药之后，佢就慢慢就翻啦，就冇知乜个。所以咩叫做离开主嘅名啊？就系疯人院嘅院，疯人院里边咧，冇管理员，冇嗰啲山，冇人打针，将嗰啲人放出嚟，就俾你污在一齐，你做咩都得。可唔可怕？可唔可怕？可怕！咩系地狱啊？就系冇法律、冇良心、冇道德嘅管制，更加嘛冇神管嘅地方。所以呢度讲到地狱咩可怕？你要开主嘅面，你绝对冇神嘅气息，绝对睇唔到神。所以咁样嘅条件、咁样嘅环境嘅话，一个人点样生存啊？所以一个人落到地狱嗰度啦，就等于系一个人去到嗰啲最厉害嘅监狱，最厉害嗰啲疯人院，然后咧冇权威、冇法律、冇道德、冇良心、冇医药，更加系咩冇神嘅地方。嗰啲地方可唔可以去啊？可唔可以去啊？好可怕啊！如果你去到嗰度啊，嗰时候你想死啊，你都死唔了啊！为咩？因为圣经批好啦，虫是不死嘅，火是不灭嘅，好辛苦啊！啊，嗰边个火啊，冇地狱里边冇难燃危机啊，绝对冇难燃危机啊！你嗰个火就烧到冇一日停止嘅，虫是不死嘅，冇咩杀虫剂，亦都冇咩火，佢个所以嗰啲咯非常之恐怖嘅，非常恐怖。所以呢度讲到报应嘅时候，保罗点讲啊？啊，大家翻去好好嘅谂一下第九节。第九节系咩呢？就系永远沉沦，唔系十五秒啊！记得我嘅话，冇限制嘅。然后呢，离开主嘅名，佢得全人嘅荣光。呢、这个已经系好恐怖。所以你读我哋读圣经嘅时候，你千祈唔好啊，读得太快，你慢慢去谂。谂到呢度嘅时候，每一次啊，你行到医院、监狱，特别系嗰啲疯人院嘅时候，经过嘅时候，你都有喺神嘅面前好好嘅感恩啊！下一次行到嗰个疯人院嘅面前，停落嚟，主啊，感谢你，我以前都系一个疯人，犯罪嘅疯人，而家我哋有主，我清醒啦，保守我唔再犯罪，因为地狱好可怕，真系好可怕。下一次行到医院嘅时候，你都知道啊，冇医药嘅，从事不死嘅，冇任何嘅药剂可以杀嗰啲药嘅啊。下一次啊，去到屋企啊，哎呀衰啦，今天大风大雨啊，冷气啊停咗啦啊，你都要多谢主啊，主啊，我屋企嘅冷气啊，我屋企嘅暖气啊，就系可以熄嘅，地狱嘅火啊，地狱里面嘅火系唔熄嘅，多谢你。我屋企个火仲可以熄，地狱个火系唔熄嘅，真嘅。我哋都要为呢啲人好好思想啊，好好多谢主。所以咩系有神嘅国度呢？你从另外一方面睇， 是什么？我们可以见到主的名，见到祂的荣光，见到神的降临，这个是我们最兴奋最有力量的日子。所以提神来你家的信徒，他们三种他们生命的宝贝是什么？就是神的国。他们就很盼望，盼望什么？我去到天父那里，到耶稣基督那里，我们去敬到主。所以我们最大的享受，最大的福乐，最大的赏赐是什么？见到耶稣基督的面。所以我们基督徒，人家问你天堂有什么好啊，你去到天堂你最喜欢是什么啊？是什么啊？见到耶稣基督的面。所以我们读圣经，你必须仔细的慢慢的读，你这样读的话你就了解了。所以真的你越去读越去思想的时候，你就越加的兴奋，好像保罗，好像提上了你家的信徒，被人家打，被人家赶，被人家下到监狱，监狱的辛苦，但是他难道可以见到耶稣基督的面的时候非常之快乐，非常之有荣光。这个是他第三个宝贝。第一个宝贝有神，第二有生命。如果你没有属灵的生命，你做不到天国的啊！天国不是办手术就可以进去，天国必须有属灵的生命。第三有神的国度。第四呢，就是第一节第二节第四个宝贝。他们是什么？听上你的身体有什么宝贝？他们准备好了，有好的预备啊，去到天国去好的预备。弟兄姊妹啊，我们到提上来这个后书啊，读到这里呢，对我们二十一世纪的信徒来讲啊，有一个很大的危机。我就不知道啊，你信主有几耐了？如果你信主啊，有个五年六年以上呢，一分到提上来这个后书啊，特别你们这一派人听到听得更多了，是不是？一打开这篇圣经的时候，你们说陈牧师今天讲什么啊？我跟你说啊，那些听到听得多的人啊，一定有这样的想法。陈牧师啊，你今天讲是灾前避题呢，灾中避题呢，灾后避题啊？你讲是千禧年的前派呢，千禧年的后派呢啊？所以那些圣经读得多的人啊，特别是提提大家后书，你读到第二章的时候呢，所有的解经家那些灾前避题的也都是用第二章来解释，那些灾后避题的也都用提上的后书第二章解释，那些灾中避题的也都用这段圣经来解释，那些千禧年前派的用这章解释，那些千禧年后派的也都用解释。今天我就问你了，到底哪一种解释是对的？我就跟你说，那些解释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十一章十二章那种预备啊？十一节十一节十二节那种预备，如果你预备好的话，到底是灾前避题灾后避题，很简单。如果你预备好的时候，主来的时候你就知道，真的吗？如果主是灾前避题就来了，那么这种解释就对了。最主要是你有没有预备。什么叫做预备呢？上个月啊，有一个好好的事情。如果你将这两个事连在一起的话呢，读这段圣经呢，你就好有滋味了。上个月有什么事发生啊？所以你们，我们生活是生活，读经是读经，两回事啊，从来不搞在一起。上个月有什么事啊？不是地震，地震，地震之后还有一件事。奥运会啊，2010年这个奥运会，我不知道你们有这些有没有兴趣看这些东西啊。我自己不是几喜欢运动的啊，我不是一个运动员，我是一个看人的运动员但是呢，你看过的运动员啊，他们有好的预备，他们为了2010年的这个冬季运动会，他们准备了几年啊？四年是吧？有些人准备了20年了，真的，你慢慢看，他们是好好的预备。所以他们预备好了之后，当那一天 我2月几号忘记了，开幕典礼的时候他们很兴奋啊，带到他们的旗子，带到他捉到他们的山，拿到他们的设备，因为他们好好的训练了四年了，那些人啊去的时候怎样好有把握，个人去的时候山里面很笃定啊，这一次呢我有冠军，这一次呢我获得冠军，这一次我拿金牌，所以还有一个美国人啊滑冰的，他是速度滑冰的，他是计好的，他今次他又拿几个，拿8个奖牌啊，他计好，如果不是8个金牌的话起码都是8个铜牌啊，他就计好拿这么多，他就好好的预备，好兴奋，所以贴信案而家的信徒呢对到耶稣基督的再来他就有好好的预备，那么我们呢好消极，你千祈不要用这个态度去那里等啊，如果你用那里等的态度的话没有好的预备，很惭愧的啊。所以第十一节第十二节他是第四个宝贝，就是他们有好好的预备，他们要得到荣耀，然后呢耶稣基督在他们的身上也得到荣耀，他们有好好的预备，特别是十二节耶稣基督在你们身上得到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到荣耀，这个得荣耀还不是讲到将来啊，这个得荣耀是讲到今天啊。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救恩改变我这个人，使我一个罪人成为一个义人，使我这个败坏的人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使我一个污秽的人成为一个圣洁人，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荣耀。然后呢我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也得到一个神子民的荣耀，这个是讲到今天的荣耀，如果我们今天没有荣耀的话将来有没有荣耀啊？没有荣耀的，你不要说耶稣基督来我就得荣耀了，耶稣基督来得荣耀没错，但是跟我们今天的荣耀成是什么？成一个正比的，如果今天我有荣耀将来我有荣耀，如果我今天没有荣耀神我将来也都没法子荣耀神，同时呢一个好的准备是这批人啊，这批运动人他的确他们是活在一个什么溜冰的国度里面啊，溜冰滑雪的国度里面啊， Ice Kingdom， 他是活在那里，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跟我们过不同的生活的，他们一日到晚一早起身就做操练了，做运动了，做他们的神操了，做那些很多的预备的，又举重啊，做很多很多东西，又跑步啊，又做很多的运动，还有做什么？还有当然溜冰很多，做很多很多的运动，还落到水里面去啊，还落到水里面游泳池里面去那里做那里 各样的运动，帮助他们去溜冰，他的确活在这个另外一种角度里面，所以你必须有预备，所以你自己预备好神得到荣耀，你也都是神的身上得到荣耀。所以有一个韩国的女仔啊，这个花式溜冰那个得冠军那个女仔，所以当她比赛的时候她不比赛过的只有五分钟啊，即赛出来就只有五分钟的时间，她一出来的时候呢韩国那边他的国家那边全国的人不做工了，个人停下来去到火车站电视面前起低，所有人停着不做工，连那个医院里面的手术房做手术那些麻醉那些都停五分钟，等那个溜冰过了之后，所以他一出来的时候全国为他加油啊，跟他叫做跟燕儿啊，跟燕儿加油，跟燕儿加油，全国都疯狂。然后呢他很独特的，他溜冰啊，怎样好法我也不知道，总之呢他没有跌跤，没有拍到，没有跌破头，没有摔倒，怎么转啊溜啊，总之啊这样裁判讲过他就好了，不知道得到很高分，超过以前的纪录啊，超过纪录的高分，所以韩国人因为他怎么得到荣耀，他都因为韩国怎么得到荣耀， 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你讲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教主啊，比韩国比这个肝炎疫更加了不起啊，所以是我们更大的荣耀啊。那么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情呢？同时呢真是有好的预备。这一次的运动会里面啊，中国人啊也都是很犀利啊，破纪录的，就中国人的双人罗宾啊，就 pair 双人罗宾啊，中国人破纪录的拿到金牌和银牌啊，这个很不简单。因为中国你的罗宾队这个总教练啊姓姚的，这个姚教练自己呢他都是很喜欢罗宾的，他是土法炼钢，他从来没有看过请过俄国师傅啊或者美国师傅教练去教他，他是自己罗宾的。1980年1984年他就参加奥运的双人罗宾，但是他有个困难，因为他是土法炼钢，他没什么基础。同时呢中国运动员呢不像俄罗斯那些运动员，中国运动员没有那些芭蕾舞的基础，从来没有跳芭蕾舞的啊，中国人没有这个基础，所以就硬邦邦啊，打筋斗可以，打转可以，咁啊呢样，咁啊捻姿势啊，跳芭蕾舞，梗系唔得啦，因为冇嗰啲冇呢啲背景，冇呢啲文化，所以嗰个人都系，佢就系好就系、是、好粗糙嘅，同时佢有个困难，佢搵唔到一个女仔啊，愿意做佢嘅拍档啊，所以佢啲女仔练习时候都系戴住头盔啊，咁啊，所以。每一次一练习是很惨的，一出来一出床的时候呢一掉砰当，不知道头先落地啊或者黑怪先落地，然后一转一抛的时候很惨啊，就不知道先是落在前面呢落在后面。所以1980年1984年那个游脚教练他自己出来比赛的时候一出来，哇，全个运动场好像看小丑啊，看笑话，然后出来之后啊，真系全场都系笑啊，笑笑笑，分数都系好低，都唔以前计翻系六分系最高嘅，或者佢哋个分数大概差唔多个三点几啊，四分左右最低分。如果有六山沙地参加嘅话，点样？佢就30名，二十五队参加嘅话，佢就25名，都系攞嗰个最好嘅。精神奖啊，就攞个奖。但系呢个教练啊，佢真系呢、这个人有啲价值，真系有价值。佢绝对唔放弃。佢翻去中国之后呢，佢招集咗三个 pair 训练佢哋土法炼钢，佢自己嚟训练，好严格嘅训练。然后呢，佢知道佢嘅难处喺边度，佢就带住呢批运动员。尽量去出国，出国做什么？参观人家的芭蕾舞啦、罗宾啊，所有的曲啊，好像那些 Impossible Dream 啦，所有那些很重要的罗宾的曲啊，他都请那些教练啊，指导他们练那些 choreographic， 怎样去跳舞啊，练那些特别的，差不多所有的地方他都去了。所以这些运动员经过了20年的时间，20年有好大好大的进步，所以这一次得金牌他们夫妇呢，他们结了婚是夫妇，他们呢也参加过很多很多的运动的比赛，很多的比赛也很多时候呢也都拿到金牌，很多时候也拿到银牌，拿到铜牌很多次，但是呢从来没有拿过奥林匹克的运动会的金牌。他们两个人呢，这对夫妇呢只拿过铜牌，拿过两次。所以2010年这次运动会的时候呢，他们这对夫妇已经退了休，打算不溜冰了，结果这个教练呢叫他出来再试一次，一个最后一次，这个教练鼓励他们出来，出来之后他们怎样？好的预备，付好大的代价，好大的代价。他们怎样预备啊？回到去那个训练的宿舍，夫妻两个人呢不可以一起住啊，分开住，男仔住男仔宿舍，女仔住女仔宿舍，然后吃饭呢不可以自己开火，怎样啊？ 男仔去男仔宿舍吃饭，女仔去女仔宿舍吃饭，好严格的锻炼。然后呢，佢哋一起参加嘅时候，佢哋的确花咗好大嘅精神。所以每一次佢哋参加其他嘅比赛嘅时候，一练到长胖嘅时候呢，呢对夫妇啊，佢哋一企喺个台上边，一唱中国国歌嘅时候呢，佢哋两个人心里面就好难过，佢哋就好希望呢一次领奖呢，就系喺个系呢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嚟嘅，去攞一个金牌奖。其实呢都唔系，每一次领奖都系或者中国杯啦，或者世界杯啦，从来冇一次系呢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咧。但系呢一次呢，佢哋系呢个双人溜冰里边嘅嗰个 short program 里边咧，佢哋两个人成绩特别好，然后到双人溜冰嘅时候呢，压力好大啊！佢哋成绩非常之好，结果呢，呢两个人呢的确拿到金牌，非常之轰动。所以佢哋呢花咗几年嘅时间啊，二十年嘅时间，呢对夫妇为咗溜冰啊，两个人唔生仔啊，结咗婚就唔可以过夫妻嘅生活，为咗溜冰付上所有嘅代价，所以今天佢可以攞到呢个金牌。所以呢呢边啊，十一至十二节嗰度讲到点样？呢度到十二节啊，因此我常为你们祈祷，愿我们的神靠你们配得所蒙的召，我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演算山所做的功夫。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是就保罗愿意所有的信徒三方面：第一，过一个没瑕疵的生活；第二，有一个没瑕疵的生命；第三，羡慕什么？一个没瑕疵的超年。就是这些运动员，他们出场的时候，他们训练到一个地步，我出来的时候，每一步每一跳每一转每一个落地每一个动作都有下覆那个节奏，下覆那个标准，下覆那个规矩，不可以有一些不可以有一些这个不合乎的地方，完全没有瑕疵。这个就是我所羡慕的一切的良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同其实这家的信徒一比较的时候，我们很惭愧，的确很惭愧。因为你知道保罗写提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提撒罗尼迦的信徒啊，从来没有读过什么新约全书，因为新约圣经还没写，也都没有一个信徒读过启示录，也都没有一个信徒听过什么灾前被提、灾后被提、灾中被提。但是呢，他们羡慕一种良善，一切的良善是什么？一个没有瑕疵的生活，没有瑕疵的生命，一种没有瑕疵的操练，一种敬虔的操练，到这种地步啊。所以这批人他们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为什么保罗可以跟这批人等到耶稣基督的再来？因为他们有这种宝贝，第一他们有神，第二他们有生命，第三他们有骨头，第四他们有好的预备。希望我们我们真的我们特别蒙到神的祝福，我们的确有好多属灵信仰之类的资源。我相信我们个个人，我就你回屋企看你自己的圣经，你有多少个版本呢？下下本、新翻译本、李正中本啊，然后 IRS VIS 咩 S 这个呢、这个 S 嗰、那个 S 都唔知几多本，你仲系懂希腊文，仲到希伯来文啊？所以如果啊耶稣基督嚟嘅话，如果有组织一个耶稣基督再临嘅欢迎会啊，我同你讲，华语组我唔敢讲啦，英文组我都唔敢讲啦，我哋广东总呢边啊，个个人都有资格做呢个总干事啊！欢迎耶稣基督降临嘅委员会嘅总干事。但系 我哋有冇提升人哋跟到呢种呢种心志，呢种不切嘅态度，呢种热情啊！真系好渴望见到耶稣基督嘅面，好渴望得到耶稣基督嘅再来啦！我希望咧啊，嗰啲留边嘅人点样看重、睇重嗰份荣耀，睇重奥林匹克嗰个奖牌嗰份荣耀，我哋更加应该睇重啲啊！耶稣基督嚟嘅时候，我哋个个人挂一个金牌，边个俾我个金牌啊？冇错，耶稣基督俾我哋金牌。我希望我哋嘅生活同我哋嘅信仰啊，彼此都有啲好好嘅激励啊！神怜悯我哋，我哋一齐祈祷。主啊！